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前些日子呢，在澳大利亚一个很受欢迎的中文网站新足迹上的举行的一个别开生面的活动，就是网友们参与了一次朗诵比赛。说起来呢是非常的有意思，今天我们就特别接通了新足迹管理员阿斯的电话，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阿斯你好。
哎，刘教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贵网会想起来举办一次网上的朗诵比赛？
朗诵这种形式呢，可能在八九十年代还是一度比较受欢迎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哈。
嗯。
那这些年来，慢慢的好像有些冷落了。最近大家知道中央电视台有那个《朗读者》的这个节目呢，通过这个节目，好像又燃起了大家对朗诵的兴趣和热情。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新足迹中文网站的读书版和影音版呢，就联合举办了这么一个活动。
嗯。
用我们版主于宅于美丽的话来说，他说朗诵呢，既是声音的艺术，也是文字的延伸。好的朗诵能够将原作品的灵魂充分领悟，并加上声音的再创造，通过耳膜抵达心灵。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要举办这个朗诵比赛呢？希望借这个比赛呢，寻找那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好声音，更是让热爱读书、喜爱朗诵的朋友们在诵读声中找到心灵的共鸣。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在我的概念当中是一句充满了贬义的词。让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是蛮有意思的哈。那
不同的语境，不同的理解。
好吧，那所有的这些参加比赛的朋友们，大家都是居住在澳大利亚，或者说是海外其他的国家吗？
基本上我们的网友都是来自澳洲的。
好，那大家对这样的一次活动都是什么样的态度？先不说参加比赛的人，其他这些网友没有参加比赛的人，对贵网有这样一次活动有没有什么样的表示，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像挺有意思，挺别出心裁的。因为我们举办过其他的比赛，比如说好几届的唱歌比赛啊，但是这个朗诵比赛是第一次。网友们呢也对此就是挺期待的，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好听的作品和声音。
嗯，那好，那能不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参加比赛的作品？
这次参加比赛的作品呢，范围还真的挺广泛的。有的网友呢选了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正因为这些作品比较经典的，其实呢大家对他的期望值也挺高的，其实难度也是加大来的。
没错，我刚刚就想说这样一句话，因为大家实在是太熟悉这些作品了，也听到过太多的人去朗读它哈，所以呢参加比赛选择这样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勇敢的态度了。
对，是一种挑战，因为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自己的《再别康桥》，有自己的《荷塘月色》的一个版本。然后呢从语言范围上来说呢也很广泛，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收到都会是普通话的作品。
嗯，
可是呢有一个网友他就给我们寄来了完全用英文朗读的大段的《哈姆雷特》的独白。
嗯，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还有一位网友呢他用粤语朗诵了杜甫的诗，这样在语言方面的多样化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
哎，说到用粤语来朗读杜甫的诗，朗读唐诗应该更有韵味，因为我们知道粤语里边保留的古音其实比普通话要多很多，是不是？
哎，听说是这样子的，好像粤语的那个韵味是更含古意来的。
我们现在就来听两句这位朋友用粤语朗读的唐诗，好不好？
好。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正客船，授乳含花他自得，红颜骑足我无缘。
真的是韵味十足啊，
非常铿锵有力那种感觉，就是有古意的那种感觉哈。
嗯，刚才你说到英文朗读的《哈姆雷特》里边的大段独白，我们也给听众朋友们放几句，让大家欣赏一下哈。
So she now, the fair Ophelia, nymph, in thy horizons behold my sins remembered。
非常专业的感觉。
对，就感觉是那种在舞台上表演的，不是在家里随便这样说说话的感觉啊。
嗯。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精彩的内容和片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一位网友呢，他朗读了老舍的一个作品叫《夜芽儿》。知道老舍这个作品的这个网友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了，但是这个朗诵作品呢，在我们目前这个投票阶段来说，大家的评价都是比较高的。那么也借着这位网友的声音呢，我们也回顾和聆听了老舍的这个作品《温故而知新》了。
我们来放一小段给大家欣赏一下哈。
妈妈不叫我去了，可是妈妈咱们吃什么呢？妈妈哭着递给我她头上的银簪子儿， 只有这一件东西是银的。我知道，他拔下过来几回，都没肯交给我去当。这是妈妈出门子时，姥姥加给的一件首饰。现在，他把这么一件银器给了我，叫我把镜子放下。我尽了我的力气赶回当铺，那可怕的大门已经严严地关好了。我坐在那门墩上，握着那根银簪，不敢高声地哭。我看着天，又是月牙儿照着我的眼泪。
真的不错哈、啊！你们的一位版主说呢，这个声音是文字的延伸，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但其实还不仅仅是延伸，因为声音，因为朗诵是对文字的一种再创造。
这个我非常同意。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精彩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收到作品各式各样，比如说有那个科普的文章，讲一颗种子的旅程，奇妙的旅行，有位网友朗读了。还有近代的作品，比如说《西湖无语》《不可征服》等。刚才讲到古诗啊，讲到一些塞北康桥这样的经典作品，但是有一位网友呢，他选了一个儿童文学作品《爱打嗝的河马》，也非常有意思，
讲一段童话故事。
对，讲一个童话故事，像给那个家里小朋友睡前讲故事那样子来的。
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欣赏一下，看看他是怎么样来给自己家里的孩子讲故事，也许对您也有帮助哈。以后可以给自己家里的孩子像这样的讲一讲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
11:59，大地就要开始震动了，动物们都绑紧了安全带，还用芹菜塞住了耳朵，因为他们知道一到中午河马就要开始打嗝了。河马打嗝本来就是个大麻烦，而这只河马绝对是个能引起轰动的家伙。它一打起嗝来，就像这样。哎，可真烦人啊！有一天，一只鹳执行一个很重要的飞行任务，去送一份快递包裹，但是它匆匆忙忙的，没戴安全帽，却错戴了一顶小浴帽。突然，地面上传来了河马打嗝的声音。他被吓了一大跳，大叫一声。当鹳张开叼着包裹的嘴时，太不幸了，包裹掉了下去。这时候的河马不打嗝了，他打了一个哈欠，他张开巨大的嘴巴。河马的嘴巴可比鹳的大多了，像这样。然后是的，是的，包裹掉进河马的嘴里，被他一口吞了。鹳从他的浴帽里掏出一部手机，拨打了渔夫兔子的号码。渔夫兔子是专门帮人寻找丢失物品的。渔夫兔子很快就到了，他带着鱼竿，穿着鱼衣，拿着一盏特别袖珍的灯。他要求河马大声说：“啊啊！”河马张大了嘴巴，天啊，他嘴里有好多东西。渔夫兔子先是掉出了鹳的包裹，随后是一只套着救生圈的鸭子，一头熊，一条蓝色的沙丁鱼，一头金鱼，一条穿着鞋的蜈蚣，一把牙刷，最后竟然还掉出来一只癞蛤蟆。哎呦，小鸡问，那爸爸妈，河马是因为这些东西才打嗝的吗？鸡妈妈说，这都是因为那只癞蛤蟆，它醒着的时候，比如中午和晚上，就会在河马的肚子里吞气鼓气，发出声音。小鸡又问了，但是癞蛤蟆发出的声音不是呱呱的吗？鸡妈妈说，去吧，快进被子，该睡觉了，小家伙们晚安。
讲的真是太好了，
非常活泼生动的故事，
哎，而且亲切自然，就像给自己的孩子在睡前讲一首故事，而且到最后的时候问了太多的问题，说哎呀该到睡觉的时候了，快进被子里边吧，多好啊。
对，就完全给我们展现出一回妈妈在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场景。
是，而且这位网友听起来是有一点台湾口音吧。
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网友都是匿名递交作品的，
都不知道是谁参与的哈。我觉得这样才公平，
嗯、
但是
是
真的是要给这个网友点一个大大的赞，这一段儿童故事、童话故事讲的是真好。
太好了，这位网友，希望你能听到。
嗯，好，那还有什么精彩内容再跟大家分享一点？
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有一位网友朗诵了一位现代诗人叫李元盛的一首诗，叫做、
嗯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嗯，
那么这首诗我之前我是没有读到过哈，听完他这首诗呢，觉得这首诗也非常深情，他读的也非常深情。那么有另外一位网友评论说，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嗯，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个有故事的人读的这首我想一定也是有故事的诗。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我已经虚度了世界，它经过我，疲倦，又像从未被爱过。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虚度，满目的花草，生活应该像它们一样美好，一样无意义，像被虚度的电影。那些绝望的爱和赴死，为我们带来短暂的沉默。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真的是太好了，这是贵网参加这次朗诵比赛的选手选送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李元盛的这首诗哈。
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们不可能谈论到所有的作品，但是呢，就像我们易美丽班组所说的那样，他说每位选手呢，从选材到准备，从配乐到录音，从剪辑到上传，都付出了100%的诚意。
嗯，
那我们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们能感受到这份诚意，能喜欢这些作品。
嗯，那在这儿顺便问一句，贵网这样的朗诵比赛会不会以后还举行？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第一次举行嘛，但现在还没有结束，现在说以后的频率呢还为时尚早。但是从这次反响来看呢，一开始大家虽然挺迟迟疑疑的，但是到活动快截止的时候呢，作品却产生了井喷式的爆发，所以感觉呢喜欢朗诵的朋友呢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多。那我们想我们可能会以后不定期的举办类似的活动。
嗯，非常感谢阿斯给我们介绍了新足迹网站举办的朗诵比赛的活动，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